快速说一下，我已经讲过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圣经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借着神的各样怜悯劝你们，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，作为圣洁蒙神喜悦的活祭，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。不要效法这世代，要借着理性的更新而改变，使你们可以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，那美善可喜悦完美的旨意。这就是我花了两天时间一直在讲的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充满大能的。第三节继续说，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，对你们中间的每个人说，不要自视过高，过于所当看的。我只想说，这也并非是说你应该自视过低，我只是说你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，而宗教似乎总是在把某一真理推向极端。的确，我们不应该傲慢自大，认为自己比别人好，但与此同时，你也不应该觉得我们比别人差。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说的是你不应该把自己看得过高，过于所当看的，要清醒地看自己，照着神所分给每个人同一度量的信心。在英盲钦定本中，此处说的是同一度量的信心 ,the measure of faith。我知道可能大多数翻译说的都是神给了每个人一定尺度的信心。再说一遍，我今天不想把整期节目都花在这一点上。如果时间充裕，我可以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，但你们看保罗曾三次提出过同样的观点。他所强调的是信心的度量只有一个。并不是说有些人有很大的信心，而另一些人只有很小很小的信心，并不是说我们被赐予的信心都是种子的形态，它还需要在成熟的过程中成长。的确，我们是在使用信心的过程中成长，但你被赐予的是同一度量的信心，而不是某一度量的信心。对于每一个重生的人，我们被赐予的信心都是同一度量的。我发布的第一个主题教导是用盘式卷轴带路的，讲的是神的信心。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并把我带出了曾经的想法。我曾认为信心能够发挥作用，只是我不相信我的信心能做得到。我认为我的信心是低等的，是不够的。我求神赐予我更多的信心。当他让我看到他给每个人的都是同一度量的信心，而非不同尺度的，就好比是假如我们正在供应汤时，我正在给排队的人分汤，若我是那个盛汤的人，有一个人过来，我用一个大勺子给他盛满，然后我给另一个人用茶匙盛汤，再给另一个人用汤匙，那么分量就会不一样。你看，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，在神给你信心时只用了一个小茶匙，而盛给你的那个人还抖了抖手臂，到你碗里的就没剩多少了。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。是啊，信心对你有来说有用，你是信心巨人，可我就没那么多信心了。你是被赐予了同一度量的信心，那个标准的是多少呢？神给了每个人多少信心呢？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，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如今我在肉体中活着，是借着神儿子的信心。再一次，保罗没有说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而是因神儿子的信心。实际上，是神透过我们而活，是他的信心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，然而圣灵的果子是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信心、温柔、自制。你知道吗？在你重生时，你被赐予了信心，你拥有了神儿子的信心。保罗就是这么说的，我们拥有的度量是一样的。保罗又说，他所运用的信心度量是神儿子的信心。还有另一处见证，是在彼得后书一章一节，彼得说，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西门彼得，致那些与我们领受同样宝贵信心的人。如果你查希腊语，同样宝贵信心的意思是指相同的数量和质量。这并不是说有些人信心大，有些人信心小。 耶稣确实曾对门徒说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，意思是说他们只运用了一点点信心，但当你重生时，你被赐予了同一度量的信心。彼得也说，他是写信给那些领受同样宝贵信心的人，和彼得自己一样的信心。如果你说，哦，我没有彼得所拥有的那种信心，彼得路过时他的影子照到人们，仅通过他的影子人们就得了医治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没有那种信心。好吧，如果你没有这种信心，那就把彼得后书从你圣经里撕掉，因为彼得后书是写给那些拥有同样的宝贵信心之人的。真相是，你和我都没有信心的问题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不信的问题。有些人会说，如果你有不信，那就意味着你没有信心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在马太福音第17章中，耶稣的门徒们试着赶出一个男孩身上的鬼，但他们做不到。他们问，为什么我们无法赶出那鬼呢？他说，是因为你的不信。而新国际译本再一次把这句话翻译成，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。可若是这样，那么本节后面的部分就说不通了，因为接下来说，如果你们有像一粒芥菜种子那样的信心，说的是它有多么的小，你不需要巨大的信心才能赶出魔鬼，你只需要简单的、纯粹的、没有被不信所抵消的信心。所以他说，你的不信才是问题所在。话说回来，新国际译本甚至没把马太福音17章21节放在圣经里，直接把它去掉了。我不反对新国际译本，我也会读一读它，但我不像尊重英王钦定本那样尊重它。我知道英王钦定本对许多人来说很困难，所以我不介意人们使用现代的翻译本，把汝和尔这些古语都去掉。可要是他把经文删掉了，那我就有意见了。我记得有六处存在于英王钦定本中的经文，甚至没有被放在新国际译本里面。你得给自己买一本真正的圣经。阿们。总之，这一切内容都是为了说明你的信心没有问题。你有信心。问题是在于你的不信，压倒性的否定了你的信心。如果你能想象的话，就好比说这里有两个温度计，一个测量你的信心，另一个测量你的不信。大多数人甚至没思考过他们的生命里有多少不信、错误的想法和信念。他们坐在那儿，假如他们正面对疾病，他们只想着我需要加增我的信心，他们会给祈福链打电话，试着召集100个人，把这些人的信心凝聚在一起，我们聚拢起来的信心就足够成就这件事。这也是一种实现的办法，但另一种办法是直接拔掉不信的电源插头。若是你把你的不信降到零，那么你只需要一点芥菜种子的信心，就能看到你所需要的任何一种奇迹。你知道吗？我见证的第一个死而复活的人，是一个我服侍了好几个星期的人。他坐在轮椅上，患有痛风，以及很多病痛。我和他一起祷告。他的眼睛看不见，突然间他能看到了，他开始告诉我墙上的画是什么样的。这不是瞬间发生的，是渐进式的，情况越来越好。我帮助了他好几个星期，后来我开始准备教会的聚会。在那个时候，我是弹12弦吉他并带领敬拜的，赞美神。我已经从那段日子毕业了。当时我带着吉他正准备开始敬拜仪式，他的儿子来到教会门口向我招手，于是我走了过去，他一把抓住了我和我的吉他，直接让我上了他的车，然后开车带我去他爸爸家。那个小镇只有144人，所以没过一分钟我们就到了。我还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我猜想他爸爸一定是在对抗痛风，或是我这几周以来一直在对付的病痛，所以我什么都没有想，我根本没有不信的念头。我心想，我到了就为他祷告，结束他的疼痛。当我到那时，发现警长也在那里，警长正要把他的除颤器拿出来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他在躺椅上，他的妻子跪在躺椅的旁边。他说，哦，神啊，求你让埃弗特死而复活吧。当他这么说时，我才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他已经死了。 假如他儿子再来接我时，提前一分钟前告诉我，我爸爸去世了，你能来为他祷告吗？这可能会有足够的时间让我萌生出一些不信的想法，但我进去时只以为是某种疼痛，或是我几周以来对付的其他病痛。所以当我听到这位女士说，神啊，让埃弗特死而复活吧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，而我的第一反应，我说，埃弗特奉耶稣的名回到这个身体里来。然后他就睁开了眼睛并坐了起来。我告诉你，那位警长差一点就尿裤子了，这把他吓坏了，这太不寻常了。于是埃弗特就坐起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比这再困难一点，我就做不到了。你和我都拥有让死人复活的信心，你拥有的信心与耶稣所运用的一样。问题不在于信心，问题是一切的不信。我们一直在接受不信的洗礼。我们多数人都被告知，当某个毛病出现时，哦，那是老年痴呆症的第一个迹象，那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第一个迹象，是那种病的信号。我们一直被教育并教导如何去期待消极而不是积极的，这就是不信。信心并不是问题所在。我们芥菜籽般大小的信心足以使一座山被投在海里，环绕在我们周围的一切不信就是问题的所在。我有一篇教导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，题为神的信心。罗马书12章3节告诉我，我们每个人都被赐予了同一度量的信心。在你重生时，你使用的不是你自己的信心，你使用的是他的信心。没有信就不可能得到他的喜悦。希伯来书11章6节，罗马书10章17节也说，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借着神的话而来。你不能仅凭人的信心而重生，人的信心无法相信一切形声闻味触所感知不到的事。可当你重生时，你必须相信看不见的事，你必须相信从未见过的神，你必须相信魔鬼的存在，你必须相信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，你必须相信罪的存在。你从未见过罪这个东西，你看见过人们犯了罪，但我的意思是，若你的罪被洁净，那看上去具体是个什么样子呢？你能看得见它吗？不，你看不见，你是在相信那些看不见的东西。罗马书4章17节，神的信心是使无变为有的。神的信心并不局限于你的五感告诉你的，所以为了重生，你必须相信你看不见的事。因此，你必须使用超自然的信心，而不是人的信心。你重生时，不是带着人的信心而重生。当你听到真理时，你实际上是使用了他的信心。今天你们中的一些人正通过这个节目听见真理，神正在对你说话，信心也在临到你。现在如果你想要得到，你就可以接受我讲的这些话语中的信心。你可以得救赎，你可以得医治等等。信心是来自于听神的话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重生了，你就拥有信心。如果你没重生，现在你就可以重生。你可以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号码，有人可以和你一起祷告。你可以把生命交给主，在那一刻，你就会得到神儿子的信心。嗨，这真是太有力量了。我能继续讲，但我要往下讲了。赞美神，我今天能讲不止一节经文了。第四节说，正如我们一个身体有很多部分，而且各部分都有不同的功用，照样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，而且各个部分都彼此相属。你知道，这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有详细的阐述，讲到说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，但我们都是一个身体。同样的道理，手不能因为它不是脚，就说自己不是身体的一部分。脚也不能说我不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因为我不能做手能做的事。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身体，这一节是在说基督的肢体。并且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中对此有更详细的阐述。第6节说，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。如果是做先知传道的恩赐，就按照信心的程度用它。 关于这一点，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讲。我想说的是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中列出了圣灵的九种恩赐。当你听人教导圣灵的恩赐时，通常他们会使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内容。但在罗马书十二章六至八节中还提到有更多的属灵恩赐。我不认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列出的九种恩赐就是圣灵的全部恩赐。这节经文所讲的恩赐你也可以加进去。我不确定这是否就是完整的恩赐清单了。恩赐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。正如身体有许多不同的功能一样，我们可能会谈到手或脚、眼睛或耳朵，但你知道吗？肘部和前臂、小腿和膝盖等等都是同样重要的。我们有许多不同的部分，为了让脚正常工作，它需要臀部、膝盖、小腿、大腿和这所有其他部分一起工作。我认为人的身体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部位，没有一个部位是微不足道的。正在观看本影片的人，你也许觉得自己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那把刀，没有别人那么多才能。而你可能认为，不知何故就是没有一个适合你的地方，但我可以保证你的脚跟也是很重要的。几年前我的脚后跟擦伤了，过了段时间才愈合，那很疼，影响了我的全身。若是你的小脚趾撞到了什么东西，伙计，你全身都会被影响到。不存在不重要的部分。你在基督的身体里扮演着一个角色，你只需要找到那是什么，照着他已经赐给你的信心，然后使用神给你的恩赐。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是做先知传道的恩赐，就按照信心的程度用它。第七节说，如果是服事的，英文钦定本中服事一词，当我们使用这个词时，多数时候我们会想到传道人、牧师之类的人，这种有施工的人们。然而执事 deacon 一词正是由此而来，这指的就是服务 serving。 若你有服务的恩赐，那么你就忠心在服务上，这是一份被忽视的恩赐。你知道有一些人，我在我们的施工中看到过，在我曾牧养的教会里也见过这种情况。当你参加聚餐或类似活动时，有一些人他们只是在做着仆人的工作，而这是他们甘心乐意做的。他们不想站在讲坛的后面，不想要得到所有的赞扬，但他们喜欢去服务和帮助人们。这是一种属灵的恩赐。假如我们没有拥有这种恩赐的人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会影响到我们事工的每一件事。我们刚刚举办完二年级毕业宴会，我四处走动，并向在场的许多人表示感谢。我的意思是他们叠好了餐巾，把每样物件都布置得很好看，是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。你知道吗？假如那些人没做好他们的工作，就会影响到整个宴会，整体的结果都会受到影响。这不是最吸引人的工作，不是受关注的工作。但我保证，有些观众们，你们被呼召成为一个仆人，并且你就是喜欢去服务。当有人想做某事时，你想的不是立即站到讲台后面，你会考虑所有的细节。嗨，我想做这个，我想解决这个。你想要来打扫教会，你会做这所有的事。这是一种属灵的恩赐，就像说预言一样。这是个不一样的恩赐，但也是属灵的恩赐，它也占有一席之地。孩子，保罗的这番话非常重要。若是服事，也就是服务，让我们忠心的服事。如果是教导的，也要忠心的教导。你知道，教导是神给我的最主要的恩赐之一。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讲这个，我花了很多年才想明白，神给了我一种能力，用来教导他的话语。我必须专注在教导上，我必须保持在我的行车道上。你知道，有些人比我更擅长于宣讲。当我们进入有很多不信之人在场的环境时，这就是需要传福音的场景。这不是我擅长的地方，因为我不擅长宣讲。你看，这就是传道人或布道家们做的事，而教师的工作是去解释神的话。 到目前为止，我让许多人通过听我来解释属神的内容而重生，但是有些布道家和传道人们，他们做得比我好得多。我必须待在我的车道上。我在基督的身体中，主要是为了去帮助那些委身于神的人们，让他们明白他们得到了什么，以及如何走在其中并发挥出来。例如，让你明白你拥有了神儿子的信心。所以说，如果我是教师，那么我必须忠心于我的教导工作。第八节说，如果是劝勉的，就用在劝勉上。嗨，这是个被忽视的恩赐，许多人不明白它。但你知道吗？有些人真的就是劝勉者。劝勉者是一个复合词，意思是彻底而完全的抚慰。有一些人，他们真的就是那种劝勉者，他们是鼓励者，他们做的就是与人打交道，让整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感觉更好。你知道吗？大多数的教会，当某人在挣扎并面临一些事情时，例如他们失去了所爱的人，他们正对抗抑郁、沮丧、孤独等等，大多数人们想要的是期待传道人能过去服侍他。然而，传道人可能是个有说预言恩赐或教导恩赐的人，劝勉人却真的不是他们的强项。但在每一个基督的肢体当中，都有人拥有劝勉和鼓励人们的恩赐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是有恩膏在身上的。我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，但我达不到有劝勉呼召之人的那个程度。他们是被恩膏的。在一两年前，我们遇到过一个情况，有位女士，她丈夫在阿富汗遭到了杀害。总之，我知道了这件事。我们送了她一些礼物，帮她做了些事，但我并没有去与她交谈。而我的员工中有一位女士，这位女士真的是一个鼓励者。她的身上有一种恩膏，若是你在她身边，你就会感觉更好。我打电话问她，你愿意过去吗？你愿意去服侍这位女士吗？她的丈夫死在了某个战地当中，我忘了具体是在哪儿了。而她怀孕了，生下了一个孩子，她的丈夫从未见过孩子。总之，我安排过去的那位女士，她真的是一个劝勉者，真的很棒。后来，她成为了像孩子祖母般的人，在孩子生日时，他们总是会叫上她，因为她拥有去做这种事的恩膏。我相信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情形。